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讲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不仅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而且也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这里讲到七十个七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可以说最重要的预言之一。这跟但以理在那里禁食迫切祷告所产生的很有关系。对，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但以理得到这个七十个七的意象，乃是在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那个时候，也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那这个大利乌呢，我们知道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最后一节，那你提到当巴比伦王伯沙沙被杀的那个晚上，马代人大利乌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是同一个大利乌。在这个时候但以理被掳已经大概有68年了，再过2年就70年为满了。从他被掳的时候他大概只有10几岁，到现在呢已经80几岁了。他是从年轻被掳到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他经历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兴起的巴比伦帝国，一直到巴比伦帝国的灭亡，那这都是他所经历的。然后马代族大利乌被立为加勒底王，在帝国的变迁当中，就是从巴比伦帝国现在变到了马代波斯帝国，在这个帝国的变迁当中呢，很自然的但以理他身历其境，他心中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一个这么辉煌的帝国就在他的眼前一下子就灭亡，然后兴起了另外一个帝国。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心的深处很想更深的来明白神的旨意。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晓得他是在大利乌王第一年，根据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晓得大利乌曾经立了120个总督，他来治理通国。在120个总督之上呢，又立了3个总长，而但以理呢是正好这3个总长之一。所以但以理在这个时候其实呢，他非常的忙碌，他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因为整个大的帝国可以说他在那里运筹帷幄。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他非常的忙碌，一方面呢你也知道他年纪已经老迈了，80几岁了。可是很特别的，你在读第九章的第二节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仍然勤读经书，他想要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很忙，我想我们再忙也没有但以理那么忙，然后我们找不出读经的时间，可但以理还能够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年纪大了，我们没有体力了，我们头脑也不行了，但但以理80几岁他还在专心研读圣经，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在第二节里他特别提到，他说他是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的。那这个书呢，在原文它是多数的，就好多本书。那为什么说好多本书呢？因为当时但以理他们所读的旧约圣经呢还是一卷一卷的，譬如说他要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一卷的，他要读其他的书也是一卷一卷的。所以呢他不仅仅是读了耶利米书，他也读了其他的书啊。所以这是说他从书上得知，就是很多数的那个书。那当然我们知道最少包括了耶利米书还有历代之下，这是我们今天稍后会交通的。他读到了什么呢？他说他读到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临到先知耶利米什么呢？他是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所以现在呢他已经68年了，70年就要满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产生了反应，当然这就是他接下来的祷告。但是我们要来看一下，但以理虽然是说他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80几岁了他才读这些书，但是并不代表他以前没有听过这些道理。我们可以先翻开一下耶利米书27章，我们看一下。如果你从第一节读到第8节，你就会看见这里讲了一段话，讲到犹大的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他有的时候也被称为约雅敬，但事实上他就是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他登基的时候呢， 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他说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你看很特别哦，犹大王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神叫耶利米做绳索跟轭放在自己的颈项上，然后呢借着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呢送到各个王那边去，就是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犹大王登基的时候呢，很多周围的国家的使臣就来庆贺他登基，但是呢神叫耶利米呢把这些轭跟绳索呢借着这些人送回给他们的王，而且告诉他们说，哦，神已经把全地交给他的仆人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手，列国都要服侍他跟他的儿孙。所以这些话呢是传到各地的，包括传到巴比伦。所以因为当时但以理他是在宫中，所以呢他应该也是听过了这个消息，所以不仅仅说他曾经读了耶利米书，他也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听过了这些事情。所以现在呢但以理知道大概还有两年70人就要满了，他们很快就要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时候虽然他已经80几岁，他自己不能够回去，但是呢他仍然关心神的家，关心神的百姓、神的殿、神的城，所以他相当的关心。虽然他自己不能回去，已经老了，你知道但以理知道神的旨意马上就要成就了。如果今天是我们的话，你想想看，70年为满，现在已经68年了，还有两年就要成就了。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应当是非常的高兴欢喜，神的旨意马上要成就了。可是但以理的反应跟我们完全不同，因为你读到第三节的时候，就是第九章第三节，他居然是怎么样呢？他在那里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祷恳求。所以你看他的反应很特别，因为神的旨意一定成就，如果是一定成就，为什么但以理还要进食，还要披麻蒙灰，还要祈祷恳求呢？当然一方面他晓得神让他看见了这件事情，乃是要他祷告，借着他的祷告好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你知道一方面我们晓得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自己就能做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盼望有人与他同工。事实上这是神高抬我们，你知道吗？因为神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一面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你看但以理就借着读经他明白了神的旨意，而且呢他也要我们按着他的旨意呢来祷告。那我们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呢，我们就等着成就，我们就不会祷告。但是你知道主的话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呢，我在天上已经捆绑了。换句话说，一个祷告的人是要摸到神的旨意的。当你摸到神的旨意，你知道神的旨意要捆绑的时候呢，你一祷告捆绑，神就捆绑，你祷告释放，神就释放。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现在但以理因为读耶利米的话，他明白了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带下了很重的负担在这里祷告。所以但以理书从第九章的第四节一直到十九节这个祷告呢跟他所读的耶利米的话有极大的关系，这个祷告呢成为我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那我们要明白第九章的第四节到十九节这个祷告，我们一定要明白但以理到底读了什么话。这些话呢是他祷告的根基。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读了耶利米书，但是他到底读了哪里，这个话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这些话会影响到他那么大的负担，而且会产生接下来这个祷告呢？这个就跟他的读的耶利米书很有关系。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是其中的一段，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节到十四节这一段话呢跟但以理接下来祷告有关系。那这段话告诉了我们几个重点，我们先读一下二十九章的第十节到十四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节到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所以这是这段话的第一个意思，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呢， 当七十年一满，神要眷顾，神要成就他的恩言，要把百姓再带回来，这是第一件事。好，我们再看第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他们被掳，他们受羞辱，在神来讲呢，是出于爱，是管教他们，不是惩罚他们。从外面开始惩罚没有错，但事实上呢，是管教他们，是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这是第二点。好，第十二节开始，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的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第三点呢，给我们看见神寻求祷告的人。你看，虽然神的旨意要成就，但是在神那边他仍然需要有人祷告与他表同情。所以神寻求祷告的人，这个人呢，呼求他他就应允，专心寻求他他就被寻见。所以但以理是看到这个，一方面他明白七十年未满还有两年，一方面他知道这是神在管教，另外一方面他知道神寻求祷告的人，所以他就献上了接下来的祷告。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二十五章，耶利米书二十五章，这是另外一段有关七十年的事情。二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中间我就不读了，我只是把几个重点讲一下。第一个，在这一段里面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因为百姓为什么会被掳，因为他没有听从神借耶利米的话，也没有听从神借众仆人众先知从早起来传说神的话，他们没有听从。这告诉他们被掳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这是这一段所讲的。好，第二点，他们不但没有听从，就算听到了，他们也没有离开恶道恶行，仍然侍奉敬拜偶像。第一个他们不听，第二个呢，他们也不离开他们的恶道恶行。第三点呢，他就讲到神的审判就借着巴比伦就临到了他们。第四点就是第二十五章十二节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第四点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七十年以后要审判刑罚巴比伦。事实上，因为巴比伦，神把神的选民交给巴比伦，但是巴比伦呢，恶待神的选民，逼迫过分了，所以神要惩罚他们。所以在这两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方面他看见，但你看见神对百姓的应许一定要成就；另外一方面呢，他看见百姓的罪孽深重，即使到现在，他们还是没有太多的悔改。所以在他里面就产生极大的负担，向神进食披麻蒙灰，向神悔改认罪。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你要知道神是公义的，如果他们悔改了还好，但他们现在没悔改那怎么办？所以现在呢，他站在代祷的地位，他说我向你认罪。所以百姓还不懂得向神认罪的时候呢，他已经站在百姓代祷的地位上。其实但以理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他站在这个代祷的地位上说我向你认罪，所以是但以理向神认罪。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第九章第四节到十九节，这很重要的一段他的祷告。那这一段圣经主要有几个点我们稍微来学习一下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女在神的手中，神有一天一定会带回来的。可是我们一方面这是神的应许，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仍然要站在代祷的地位上他们也许不懂，但我们要懂啊。所以但以理就好像站在这样的一个代祷的地位上，他怎么说呢？你看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他没有说他们犯了罪，他说我， 我向我的神祈祷认罪。我们晓得但以理被掳，他是一个年轻人，而且他那么年轻，他那么爱主，所以他没有犯罪，是他的祖先犯了罪，是犹太人犯了罪，但他没有说他们犯了罪，他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大而可畏的神。你看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是大而可畏？因为他是圣洁的。你知道我们是个不圣洁的人，你真正认识神的圣洁，你会觉得神可畏，因为他太圣洁了。他不但圣洁，他也公义。你看我们是个不义的人，你不义的人站在公义的神面前，你会觉得他可畏。但是呢，他说他向爱主守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神是信实的人，他守他的约。你知道但以理他认识亚伯拉罕的约，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约跟摩西的约不一样的。亚伯拉罕的约呢是恩典的约，新约的基础就是在亚伯拉罕的约上。如果今天没有亚伯拉罕的约的话，那他们光是在摩西的约下面，他们就惨了。因为按着摩西的约，如果你得罪了，你违背了律法，你就要受惩罚，你没有回头的机会。但是呢，他认识，不仅仅认识摩西律法的约，他也认识亚伯拉罕的约，所以他知道神是守约的神，而且神呢也要施慈爱，所以他一开始呢就认识很清楚。好，第五节，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所以他说我们，不是说你们，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做代祷的人，我们要站在代祷的地位上。然后他说，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你看这些话都是耶利米书的话，所以当他在读的时候他有反应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我们读完就过去了，我没有反应，他读完他马上应用在上面，因为他看见了。但是他第七节他怎么讲呢？主啊，你是公义的。所以他认识神的公义，他不但认识神的慈爱，神的信实，他也认识神的公义。他说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你看今天百姓还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人代祷，你说神怎么做事？他们从前就是因为做犯罪作恶，他们被掳了，那现在这些百姓还是不悔改，所以现在呢，神兴起一个代祷者，他这个就是所谓的得胜者啊。所以得胜者他所站的地位呢，他来是好像代表所有的人啊，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好让神再来施恩。那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啊，第八节，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都脸上蒙羞。但是第九节怎么说？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所以他认识神的怜悯，神的饶恕。所以这是很好的带道。所以就好像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他们不懂，但是呢，我们抓住神的重点，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怜悯饶恕人的。他说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所以你看见神是一方面按着摩西的律法来对待他们，但是呢，神也有恩典的律法，亚伯拉罕的律法，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所以这些灾祸呢，都是警戒我们，都是为了叫，其实都是为了叫他末后有指望。他说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好，这句话很重要，他说我们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呢，我们要常常求，为什么呢？第一个，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连回头离开罪孽的力量都没有，但是呢，神有恩典。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也厌恶自己，我们没有能力回转，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啊， 他有恩典够我们用的，所以这里特别但也特别提到了，他说我们没有求。第二个呢，求恩典呢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我们常常不明白真理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求真的恩。所以你后来你看见啊，等到他祷告完以后呢，加百列就来了，使他有智慧就聪明。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一求恩典，加百列来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明白真理，问题是你有求吗？你有求神的恩典吗？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太软弱了，没有办法对付我们的罪孽，那问题是神的恩典在这里，你有没有祈求？所以当你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呢，特别他把这个点点出来，他说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十四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你看见他在这里对神说，所有这些临到我们的事情，第一方面你都证明你是公义的，第二点呢，他特别用了一个字，他说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特别用到留意，这讲了神的怜悯。什么叫留意呢？就是神在降灾的时候他很花心思的，就好像父母在惩罚孩子的时候他不会乱打一通的，他的留意是怎么样，他要研究看到底怎么样的灾什么时候临到才能达到管教的目的，这个灾祸会不会太重，太重的话他们受不了，会不会太轻，太轻的话达不到管教的目的，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哦，他虽然好像在这里降灾祸，但他却留意这个灾祸怎么降法。所以但以说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然后他说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所以现在呢，他开始提到神的名啊，因为他不要神的名受羞辱，所以后来他的祷告最后面就是说我们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啊，所以他讲了神的名。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是被视为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这很好的祷告，我们凭着公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求神的恢复，但是呢，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乃是因着你的大怜悯。求你垂听，求你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但以在这里就提到神的名，他说要为什么呢？为你自己不要迟延，为了你的名啊，我们受羞辱了，我们受羞辱我们应当的，但这个羞辱呢也使你的名受损了，所以为着你的名你不要迟延，我们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你看在但以里在这边他提到好多点啊，他好几个重点，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第一个他是认罪，他自己认罪，他为百姓认罪，百姓还不懂，他认识神的慈爱，神的信实，守约是慈爱，他认识神的公义，他认识神的怜悯，他知道神没有降灾祸的预言，神特别是留意使这灾祸临到，他也认识神的名，他知道自己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他的怜悯，他也求神给恩典啊，使他们能够离开罪恶，明白神的真理。所以这个是但以理在这边的一个很伟大的祷告，所以这中间当然还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但在这个祷告里面让我们看见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站在一个代祷的立场为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在那向神祈求。所以愿我们也能够常常花时间来读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也做一个代祷的人，为着自己，为着家人，为着弟兄姊妹来带祷，愿神的旨意成就，愿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好，当但以理他祷告完之后，事实上他还没祷告完，他说我说话祷告，就是二十节啊， 他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哦，加百列就来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哦，几件事情啊。第一个，他的祷告就是他的说话，你看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要做文章的，啊，但是他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么好啊。他的说话，他好像该跟神说话，也就是他的祷告。他说我说话，我祷告啊，然后我也承认我的罪，哦，还有承认我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这里圣山就前面所提到耶路撒冷啊，当然也包括了圣殿啊，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的时候，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啊。这段话实在是很美啊。他在二十节他说他在认罪啊，代求，他承认自己的罪嘛，也承认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嘛，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恳求啊。你知道每一次我们的认罪代求，我们就可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啊，就可以带下神的慈爱怜悯。所以当他正在祷告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加百列就来了。啊，加百列是谁呢？啊，我们晓得他在神面前站立在神的面前的那位天使啊，有的人说他就是天使长，但这边没有提到了，就是说他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那每一次加百列出现啊，你就发觉他是报告大喜的信息啊，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啊，当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啊祷告的时候，加百列向他显现，告诉他大好的信息。然后像玛利亚显现啊，说他要怀孕生子的也是加百列，他是来报大喜信息的。那在第八章十六节，我们也看见加百列出现，告诉他一些话啊。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啊，他正在祷告，还没祷告完呢啊，加百列已经奉命迅速飞来，所以这是神差他的，因为他原来是站在神的面前的啊。那在什么时候来到呢？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那什么叫做献晚祭？什么时候是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午三点的时候，因为按照圣经里面啊，它有献早祭，早祭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早上九点的时候。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三章啊第一节，那边有特别提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啊，伸出就是指的大概早上九点。九点呢是他们献早祭的时候，也是他们祷告的时候，啊，晚祭的时候呢，就也是他们晚上祷告的时候，也是他们献晚祭的时候。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啊？从在下午三点的时候，他来了。他为什么不在下午三点钟来啊？可能很有讲究。你如果读但以理书，你会发觉他很可能啊，按照犹太人习惯，他很可能什么时候开始祷告，你知道吗？是早上九点就开始祷告，因为这是伸出祷告的时候啊。然后祷告到什么时候呢？祷告到晚上祷告的时候。所以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下午三点，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吗？这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三点钟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什么话呢？成了，我把父啊，我把我的灵交在你手中。所以你看见啊，在这里可能有预表的意思，因为他接下来讲的这件事情呢跟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有关，因为读到后面你知道那受膏者被拣出嘛，所以就代表说呢，只有当主的救恩完成的时候呢， 啊，这时候呢，加百列来告诉他好消息了，把整个70个城期要告诉他，因为这是关系到整个那个以色列整个的他们前途的问题了。所以在献晚祭的时候呢，按手在他身上，就好像说把他叫醒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然圣经上没有这么讲，不过献晚祭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的主完成救恩的时候，所以有可能，我只说有可能，他的祷告就是从早上到晚上到下午，因为他是禁食嘛，不吃东西的，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嘛，所以这是一个祷告人在神面前长期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还没有祷告完，你看，加百列已经来到他的面前了。我们的主就在这个时候完成了他的救恩，主自己就是那个祭物为他献上。所以现在呢，因为救恩完成了，所以他现在要指教他了啊。所以22节他怎么讲？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所以现在加百列来有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叫他有智慧、有聪明啊。有智慧、有聪明做什么呢？你读到23节的最末了就知道，使他可以思想明白接下来要讲的事情跟意象，就是那70个期。所以要明白这70个期呢，你需要有智慧跟聪明。那这个呢，就是加百列来的目的，加百列来告诉他。那怎么让我们有智慧和聪明呢？聪明跟智慧从哪来呢？从祷告来的，从祷告来的。好，23节告诉我们，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了，你看到没有？他一祷告恳求，其实命令就发出来了。所以他的祷告恳求呢，带下来是智慧跟聪明，使他明白这个意象跟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你初恳求的时候呢，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你大蒙眷爱。好，他要得到这个智慧跟聪明，一方面是他的祷告，一方面他是大蒙眷爱。所以如果不是大蒙眷爱啊，你祷告了可能也没用，等一下我要解释他的原因是什么。大蒙眷爱意思就是说，他活在神的面前，他实在是蒙神的喜悦。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你看好几次提到他，天上有声音说，你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知道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但神不一定喜悦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做的事惹他发怒。所以你看见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要成为他所喜悦的很不容易。我们的主呢，在地上，你看见证他在地上的生活都是讨父的喜悦。所以当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受完浸上来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他们在变化山上也是这样子等等等等。那但以理就是大蒙眷爱他说我来告诉你是因为你大蒙眷爱所以你看见但以理能够蒙得到这个智慧跟聪明呢，有两个很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他的祷告，一个是他大蒙眷爱所以他才能够明白下面要讲的事跟意象，就是70个期换句话说，他蒙爱到一个地步，神要做的事神不愿意将他隐瞒你看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过这句话我所做的事岂能够瞒着亚伯拉罕呢圣经上也讲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要把他自己的秘密跟他分享所以但以理是个大蒙眷爱的人，蒙爱到一个地步神的旨意都不再向他隐藏好，讲了祷告带下的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一段，我想我们稍微提一下，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所以你看见智慧跟启示灵是保罗祷告所以要赐给他们的，求神赐给他们的。那以弗所的教会跟哥林多教会不一样哥林多教会跟他们都属肉体的是婴孩，保罗不能跟他们讲更深的真理，保罗只能讲根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只是根基而已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说了，对完全人我们也讲智慧就是对那些生命成熟的人保罗要讲智慧所以这里所讲的呢，我们可以看见你根据以弗所的教会的情形呢，他们比哥林多教会好多了。在第一章的第十五节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哥林多教不以弗所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不但相信而且顺从主，不但相信不但顺从了，他们还能够彼此相爱，这是以弗所教会。但是对于你真的要认识神，在原文真的认识神就是说在完全的知识里面你要认识神呢，保罗知道他们缺少什么？智慧跟启示的灵。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可能已经很好了我们自己认为很完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相信，我们也顺从，我们甚至能够彼此相爱。但是你要真正在完全的知识你认识神呢，你必须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保罗很有经历，保罗也很有口才，保罗也有意象，保罗也看见，但是保罗有一件事情不能做，他知道他再怎么讲都没有用，智慧和启示灵还是要从神来，他必须要祷告，他知道这不是知识的传递如果他能够用讲的让人家明白的话，让人家得着的话呢，他就用讲的了。但他知道当他讲到那么好的时候呢，发觉有一件事他做不到了，他只能怎么样？他只能祷告了。所以他说，因此我听见了这个以后呢，一方面我为你们感谢，在祷告时提到人，然后呢我为你们代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后面三件事情，他的恩召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以及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他接下来讲这三件事，我们今天不提这个事，我们最主要是要提到就是说你可以看见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借着祷告来的。所以但以理就是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加百列来让他有智慧和聪明，来明白接下来讲的这个事情跟意象因为这件事情是太大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就提到了七十个七了好，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所以七十个七到底在讲什么七十个七其实是跟本国之名，就是以色列人跟耶路撒冷有关所以我们每次讲的七十个七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它主要是跟以色列人发生关系，跟耶路撒冷发生关系。但是因着跟以色列跟耶路撒冷发生关系呢，因为它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所以自然也跟世界发生关系所以跟全世界发生关系，跟我们都有关系。但是呢，主要的是跟以色列人发生关系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为什么是跟他有关系好，他说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异源，并高至圣者。所以这边讲了六件事情 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这四个。第五个，封住异象和预言。第六个，并高至圣所，也可以翻译成并高至圣所，因为它是 Holy of Holies。 好，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提到七十个七，那是因为但以理曾经读过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的话。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历代志下三十六章，所以你看啊，神的启示跟他读的圣经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因为神对我们的启示常常是从我们读的话来的。好，我们看一下三十六章啊，历代志下三十六章，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看起，看到二十一节，这样看得稍微完全一点啊。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好。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所以你看啊，这边他提到七十年，跟耶利米提到七十年不一样。耶利米提到七十年呢，他是讲到他们被掳的七十年，那这里呢，他特别讲到使地守安息。为什么特别提到地守安息呢？因为神曾经叫他们守安息日，这个他们守了，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但神叫他们守安息年呢，他们不能守。安息年是什么意思呢？你工作六年，第七年整年不做事，神养活你。神不能养活你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都养你。但是以色列人信心不够，就是说他们安息日他们守了，安息年从来不守。有多少年没有守呢？七十个七。因为每一年每七年呢他应当守一年。那现在安息的七十年表示说他们有什么七十个七，四百九十年没有守神的命令。所以神说你不守，我一次叫你们全部扑回来。所以被掳了七十年呢，地就那七十年他们没有守的安息年就全部安息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什么呢？看见了七十乘七。所以因着这个七十乘七呢，现在神借着加百列要开始对他讲这七十乘七的故事，所以他才说为你本国之民，就是以色列和你的圣城耶路撒冷，已经定了七十个七，因为你们没有守神的命令，现在为你们定了七十个七，地要守安息。所以这个特别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我们再说七十乘七是圣经中最重要的预言之一，也是但以理书的中心点。但以理书的中心点就是七十个七。我们刚刚读了圣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节那一句话他特别提到，他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
所以那七十年你看他特别是用什么话讲，他是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所以七十年是为巴比伦所定，但是七十乘七呢是为以色列跟圣所所定，所以你看见神用的字圣经上用的字是很特别的，我们常常不注意到这个细节，但你把它一比较起来就知道，七十年是为了巴比伦定的，七十个七是为本国之民为圣城所定的。但以理向神的祷告是为着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为你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犹太人，为你的城耶路撒冷，为着你的民，神的民，他祷告说盼望耶利米七十年的应许能够应验，这是他的祷告。但是呢，神的应许超过他所求所想，他要的是七十，神给他七十个七。所以我们的祷告呢，常常是什么？神应允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想到的只是七十，他给我们的是七十个七。七十个七就是说神把整个以色列人将来的结果一直到末期都告诉了但以理。但以理是回头看，神说你不必回头看了，你要往前看，神把他一直带到最后面。所以神告诉但以理的不单是七十年的被掳归回，更是说到神对神的百姓那个长远的旨意。七十年对但以理来说，他从一个少年人到了老年人，他已经来到了尽头，但神给他七十乘七呢，就说出了虽然是但以理的尽头，却是神的起头。所以神把从这个时候神要讲话的时候呢一直到末了，神把这段时间呢画出了七十个七。那七十个七的尽头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回来，弥赛亚的国要临到以色列人。所以到主回来的时候，主建立国度的时候，他要第一个止住罪过，就是他们不再犯罪；第二个呢，要除尽罪恶；第三个呢，要赎尽罪孽，把罪你看对付得干干净净的；第四个呢，引进永义。所以这个跟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弥赛亚的国度有关的。第五个呢，封住异象和预言，换句话说到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异象跟预言都完成了，所以封住了，结束了，所有的这个预言就开启了，就结束了。所以他封住的意思就是说他完成了的意思。第六个，高知圣者，就是说他们要认识主，他们所定十字架的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他要高他。当然也可以说到是高至圣所，因为你读以西结的时候，就是国度的时候，还是有个圣殿啊，高至圣所。所以这个呢，是一直讲到他们的尽头，讲到主回来，因为他们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回来啊，所以弥赛亚的国要建立是这个样子。好，九章二十五节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七十个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段呢七个七七个七，第二个段呢是六十二个七第三个呢是末了一个七最后一个七所以七十个七分三段第一段是七七乘以七，第二段呢是六十二乘以七，第三个呢是一乘以七，所以加起来是七十个七。那很，你如果读这里的话，你会发觉这里的七到底是多少呢？因为在原文它是七十个七，这个七到底是代表多少？在但以理书的时候，他没有讲，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七代表多长。到底一个到底他 七十个七是代表七十个七年呢，还是七十个七，七十乘七个礼拜呢？啊，等等，我们不晓得。但是等到你读到，所以它解开的时候是要在启示录解开，因为这是一个封闭的书，启示录是开启的。所以当你读到了最后一个七的时候，那最后一个七就在启示录里面啊。然后他讲了一七之半，因为他你会读到一七之半。一七之半你怎么解释呢？你读到启示录你就发觉呢，他特别提到四十二个月，提到一千两百六十天，提到一载、二载、半载，就三年半。所以呢，你就知道他这个七是代表七年说的啊。好，所以这三段啊，你会看见的时候呢，第一段七乘以七就是四十九年啊，第二段呢六十二个七呢就是四百三十四年啊。这两段呢是连在一起的，到末了的七呢跟他们分开来的，中间有一段时间啊，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恩典时代，也就是教会时代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我想我们先要弄清楚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他接下来要怎么讲啊。第九章二十五节特别给我们看见啊，这个怎么算法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七十个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啊？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啊！所以这里是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一般我们对初令建造耶路撒冷，我们比较不太熟悉。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初令建造圣殿啊。初令建造圣殿呢，那是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正好满七十年的时候啊，也就是大利乌做王之后的两年啊，古列元年的时候，他是发令重新建造圣殿啊。但是呢，七十个七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呢是跟尼希米记发生关系啊。所以我们翻一下，看看尼希米记第二章啊。旧约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二章他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讲到这件事情啊。那时候呢，这个王呢叫做亚达薛西王，他是在亚达薛西二十年的时候啊，神下令，神借着亚达薛西啊，对尼希米就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啊。所以真正七十个七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他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就提到亚达薛西二十年啊。好，然后你如果读到第五节，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啊。然后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所以你看见真正七十个七是从尼希米记这里，亚达薛西二十年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他说呢，那是有一个七，第一个七个七啊，就是四十九年。 那这四十九年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被重新建造。所以呢，从亚达薛西二十年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特别是城墙啊，大概经过四十九年，而且是在非常艰难的时候造的，因为有仇敌。你读尼希米记就知道，他有仇敌在阻挡他们。所以一直到四十九年呢，大概到了什么时代呢？大概到了马拉基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啊，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觉啊，马拉基是最后一个先知，旧约的先知，因为神七十个七是从这里已经开始了。那为什么我们读旧约圣经，读历史书，只读到了尼希米就没有了呢？后面为什么不写历史了呢？因为从尼希米之后就是七十个七开始了。虽然你读旧约时你会发觉尼希米记还有一个以斯帖记，但以斯帖的时间比尼希米还早，所以真正旧约的历史最后一卷书是按照时间来讲是尼希米。那如果你问为什么到尼希米后面就不写了呢？因为后面就已经开始了七十个七了。好，然后他特别告诉我们，他说呢，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一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七个七加上六十二个七，等于483年。所以你要算日子，你要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一直算是到算经过483年之后呢，就有受高君的时候了。所以这一段圣经大家很多人在算到底怎么算啊？那读七十个七七十乘七啊，几乎所有读七十乘七的人都会很注意有一个人的著作啊。那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Anderson， 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The Coming Prince》，要来的君王。他里面呢就把这个时间算得非常的清楚。他去考察以后啊，他从亚达薛西二十年，他是大概在主前445年，然后呢？你特别要记得他的算的年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这里的年特别要用圣经的年，预言年有360天，我们的年呢 一年是365天，每隔4年有一个闰年，所以事实上呢，我们的一年是365又1/4天、所以你要把这两个兑换成，就我们的一年你要算成圣经年的话呢，你要用365又1/4跟360来兑算。他们很厉害，他们算就正好经过了483年之后，算到哪一天呢？算到我们的主骑驴进耶路撒冷。所以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特别讲到，那时候说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受高君，看到没有？受高君出现了。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刚他但降生他怎么样，一直真正被显在人的面前是君王的时候，那是他骑着驴进来的时候，因为好多人喊着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所以这是受高君啊。所以主骑耶路撒冷，骑驴进耶路撒冷。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就记载这一件事情。所以旧约圣经啊，新约圣经啊，当主骑着驴进来的时候呢，他们喊着何善那的时候，特别就是引用撒加利亚书的语言啊，九章九节提到了这件事情。好，然后第二十六节啊，就是我们回到了但以理书二十六节啊，他说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所以你看见一过了62个期没有多久， 受膏者必被拣出。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一进，其实在离进耶路撒冷是最后一个礼拜啊，没有多久他就被拣出了。你看，圣经在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几百年前离我们这几千年前预言的这么准确。受膏者必被拣出，讲到我们主被钉十字架，所以它不是天然的死，不是自然的死，它是被拣出的，就是钉十字架，一无所有。我们晓得加百列，这是加百列对丹尼说的话，加百列是来报好信息的，可是加百列报到我们主的时候呢，他报了他的死，但是他不是报他出生，他是报他死亡。加百列曾经向玛利亚报告他要生一个孩子，但在这里呢，他讲了他的死。为什么呢？因为当主为我们被拣出一无所有的时候呢，就使我们能够承受万有，因着他一个人一无所有，使我们能够承受万有。因着他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呢，我们就有了他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我们刚才讲过六十九个七与最后一个七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这个长的时间到底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段时间就是我们所谓的恩典的时代，就是教会的时代。那这中间呢，包括了几件事情，就是六十九个七跟最后一个七中间包括了几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提三件就好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九章二十六节讲的，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他特别提到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我们要解释这一段圣经，其实我们必须要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是主耶稣的预言，所以主耶稣的预言跟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晓得主耶稣的预言啊，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这两章的圣经啊，跟解开启示录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不容易读的，但是它这里面呢很丰富。它把我们可以说这一段圣经解释整个但以理书很重要的一个资料。但是呢，这一段圣经呢又跟七十个七很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啊。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啊，其实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第一点很有关系，必有一王的名。我们晓得当主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并没有晚上并没有在耶路撒冷过夜的，他是在伯大尼过夜。所以有一天他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呢，门徒就来告诉他这个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就对他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你们觉得它里面就是金银宝石装饰何等的殿宇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那当主讲这话的时候，门徒就吓了一跳，因为对门徒来讲，圣殿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代表神的同在啊！怎么会有这么到有一天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呢？主耶稣就继续解释了。所以你如果读到第二十四章的第十六节，二十四章十六节的，他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那这句话的 last 是指什么时候呢？要跟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要一起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我念给你们听啊。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所以你把这两处的声音一比就知道，主耶稣在讲这话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你们要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这个时候呢，你应当，你在犹太的你马上要赶快逃到山上去，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必有一王的名，这是指着罗马的提多太子说的，在主后七十年他率兵来围困耶路撒冷跟圣殿，他派兵来围困，因为那时候他们在造反，他派兵围困，那把城团团的围起来，你知道门徒就看，门徒想起主的话来了，当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呢，你们要赶快逃。但问题是耶路撒冷已经被兵围困了，你怎么逃得出去？你逃不出去啊。正好这个时候碰到犹太的节期，当犹太节期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的三个节期，各地的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的。所以当罗马的提多太子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突然发觉怎么搞的，各地方都有犹太人往城里面回进来，他们也不懂得，因为如果要围困表示要打仗，怎么还有人回来呢？当然那些人回来人并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暂时撤退，等候在一个地方，就连城门让他开启，结果呢这些人就进来，他们要来按着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他们要来朝见神嘛。这时候主的门徒就想起了主的话，你在犹太的赶快逃到山上去，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因为他们房子的屋顶在屋顶上，楼梯在外面，你不要再进来拿东西，赶快逃。据说主耶稣的门徒约翰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逃走了，是这样子。好，当时他们围困，所以你看基督徒都跑掉了，因为他们想起主的话嘛，结果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被围困耶路撒冷就整个被围困，围困的时候呢，他们攻击的时候太匆忙，他们叫他们用放火来烧圣殿，然后一烧的时候呢，本来上面有好多的金子就融化到那个石头缝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为了金子的缘故他们决定把那个石头一块一块的敲下来好拿金子，所以到最后结果真的就像主讲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所以我就说在这个中间这段时间从六十九个期到末来一个期，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必有一王的名，就是罗马的提多太子来毁灭这城和圣所第二件事情呢，他就讲到至终也在九章二十六节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从 罗马提多太子毁了圣城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他们杀了大概有一百万人还有很多人被掳去被卖掉做奴仆，被卖到哪里呢？很多人被卖到罗马，听说罗马的竞技场也是他们盖起来的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以色列人要在世界各地漂流就在主后七十年以后一直到末世，在这一段时间呢，你看见以色列人一直受逼迫分散在各地，就像这里所讲的，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这个一直到底就讲到了什么？到主第二次来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这个主的话很清楚的那第三点呢就在中间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1948年5月14号犹太人复国了， 那犹太人的复国呢，也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三十三节讲得很清楚。所以你看，主在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其实讲了很多事情啊。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二三十三节怎么讲呢？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无花果树在圣经里特别讲到犹太人说的啊，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这代表以色列复国咯。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以色列人亡国两千年呢，现在呢复国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知道，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所以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主说主已经在门口了，就主已经快回来。那这个门我们讲过，这个门是复数的门，因为东方人的院子有好多的门啊，你进入了大门，还有花园的门呢，客厅还有玄关，还有各种门。当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主已经来到大门口了，所以现在越来越近。好，但以理书9章27节，一妻之泪，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啊，就最后七年了，啊，一妻就最后一个妻了，啊，这个他是谁呢？所以你只有读启示录才会知道。所以这个他乃是指的基督说的啊，也就是但以理书里面讲的那四个大的帝国，最后一个帝国的最后一个王，他可以说是人类的，就是人的国度里面最后一个王。他出现的时候，当然人不会觉得他是敌基督了，他可能是一个大的政治家出现的，很有口才的，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许多人当然自然包括了以色列跟他周围的国家，因为现在以色列跟周围的国家关系一直都很紧张的，自从以色列建国以后他就没有安息的日子，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到现在他们是寻求安定，而且呢，他们也盼望能够把圣殿建起来，因为圣经上讲到你们的主必忽然进入圣殿，所以他的圣殿没建好，主不会回来，弥赛亚不会回来的。所以一方面他们跟周围的国家有问题，他不能安定，一方面呢，他也没有办法建圣殿，因为圣殿的根基上现在正盖着回教的清真寺，所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一个大政治家出现的时候，他有办法，他能够与人大家都订合约，保证以色列人的安全，所以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圣殿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建起来，也可以祭祀，也可以贡献。你知道现在以色列人为了建这个殿哦，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人都预备好了，所以只要可以建殿，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可以建好。可是呢，就在一期之半，就是末后的三年半，一期之半，末后三年半，也就是启示录所讲的42个月，1260天，一载、两载、半载。所以你看启示录一直重复这个字，就讲了这一期之半啊。也就是如果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30章第7节啊，特别提到雅各家的灾难啊，所以这是特别讲到耶路撒冷。那时候呢，这个敌基督就要把他的真面目显出来了，然后圣经上怎么讲呢？那行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啊！马太福音主耶稣引用了这句话，24章15节，他说：“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他要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13章你就知道，到时候他们要在圣殿里面立兽像，在圣地兽的像，要全世界拜这个兽像，不拜的要被杀，然后呢，人的右手上跟额上要受 印记，你否则不能做买卖过生活。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最苦的是什么？就是基督徒跟犹太人，他们要大受逼迫，特别是犹太人，因为不能拜偶像嘛。可是我们知道，你在讲到启示录十三章的时候啊，你如果想到启示录第七章，神曾经借着天使对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啊都有七千人，啊，总共有14万4000人，都有受印记，啊，那个印记呢是永生神的印记，啊，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有12000人，啊，那他们就是在这些人在灾难中蒙保守，啊，因为他们是真心按着旧约来侍奉神的，啊，所以那时候呢，你知道耶路撒冷就被攻破，许多人被杀，他们巴不得弥赛亚回来拯救他们。好，我们刚刚讲到，就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被攻破了，所以很多人被杀，所以耶路撒冷被围困，我们刚才在读路加福音21章的时候，他那个被围困是指主后70年，但是呢马太福音呢讲到你们要逃的时候呢，那更讲到幕后，那是敌基督率着大军啊，他们来围困耶路撒冷，那时候战况非常的惨烈的啊。我们知道后来讲到啊，当主回来的时候对付了这些敌基督跟随敌基督的人啊，他们特别讲到他是有600里的距离啊，从波斯拉的以东一直到哈米吉多顿，那血呢高到马的脚踝，你看多少人被杀，所以那个战况很惨烈的。但在这之前呢，我们看见就耶路撒冷被攻破，那很多的耶路撒冷的人呢被杀，那当他们在毫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们真是巴不得圣经上所讲的那个弥赛亚能够回来拯救他们，那这个时候弥赛亚回来了，那回来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12章到14章，我们看一下，就旧约圣经最后第二卷，撒加利亚书第12章到14章，我们先看一下第14章的第4节第5节，14章第4节第5节，或是我们从第1节开始看起，我们看得更清楚啊，因为那是讲到那个幕后的，他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啊，你的财物必被抢掠，这讲了耶路撒冷嘛，啊，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你看那时候是万国跟耶路撒冷征战了，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所以主降临在哪里呢？橄榄山上。主升天在哪里呢？也在橄榄山。所以那两个穿白衣的说，你看他怎么上去也要怎么下来，好，现在呢他站在这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所以主的脚一降临以后就有个震动，这山呢就分裂了。地质学家很有意思，他们去考察这个地方，发觉里面有个断层，所以真的如果有震动的话它就分裂，当然主降临不需要靠着断层了，只是说正好它有个断层，那断层以后就成为一个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他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这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由一切圣者同来。所以这个圣者当然包括了什么呢？包括得圣者。所以当主降临的时候呢，得圣者要跟他一起降临。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二章啊，就是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 他说，我必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所以那个时候呢，当主降临的时候，神把那个叫那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就浇灌了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时候他们就仰望我们的主，因为他的弥赛亚回来了。结果一看这个弥赛亚呢，就是他们所扎的，就是他们所钉的十字架那一位。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现在还懂得这两千年来他们受了多少的苦，就是因为他们曾经说啊，流这人的血的罪归在我们跟我们子孙的身上，那流了两千年，所以他们的心真是悲痛，好像丧了独生子，好像丧了长子一样，他们大大的悲哀，然后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等等等等。然后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洗除罪恶污秽。然后呢，我们刚读到但以理书最后一节，他讲说并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敌基督要被毁灭，怎么毁灭呢？如果你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就讲得很好，他让你特别说到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就是指敌基督嘛，那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你看见主是主不需要跟他打仗，就他用口中的气就可以灭绝他，降临的荣光就会废掉他。所以这个时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当主回来的时候，当然就建立国度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记得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他怎么讲啊？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怎么样呢？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这就是我们的主回来以后，他除去他们的罪孽，为他们开了一个泉源嘛，洗净他们了嘛，然后要引进永义嘛。那封住异象和预言，就把所有的异象跟预言就已经完成了，要高至圣者，他们要高至圣者啊，也要高这个至圣所。那现在我们正好就处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就接近这个时代了，已经来到了末期了，最后的一期随时都会开始了，因为在这一期之前所有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或者正在应验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主的话告诉我们，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所讲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六节开始看起，二十六到二十八啊，天势都要震动啊，那一段时间呢，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土附体，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好，但是主警戒我们，所以在同样的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到三十六，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所以我说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要小心一点那但是这里特别讲到是贪食呢，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体贴肉体的意思醉酒呢，因为酒跟世界的快乐发生关系，最终之乐，所以跟爱世界有关所以主特别 叫我们谨慎呢，不要因为体贴肉体，不要贪爱世界，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因为这些东西呢会像网罗一样突然临到你们，你要被提都提不动，因为网罗把你网住了嘛。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呢？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我们需要警醒祷告，在这一切要来的事之前呢，我们已经被提了，逃避了，而且我们可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一段我们是特别要讲到，所以愿神施恩怜悯我们，然后悔改转向他。好，我们有低头有些祷告，好不好？简单的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把这么宝贵的话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主，圣愿我们从这一章真的学习到主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一方面让我们学习到但以理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怎样站立在你的面前，怎样明白你的旨意，怎样按你的旨意来祷告。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主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让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残累，就让我们能够警醒祷告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恩典，就能够在见你面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羞愧，恩待我们，给我们向着你那个单纯爱你的心。也祝福所有听到这些信息的弟兄姊妹，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